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
一个寻常嘅北京礼拜日早上，50个热气腾腾嘅早餐镬，竟然成咗上千人嘅断头饭。呢个唔系恐怖电影，而系发生喺京城脚下嘅真实惨剧。当一名曾经体面嘅工厂老板，一手投毒，一手揸住钢铁巨兽冲向人群时，官方就喺搏命删除一个惊人嘅数字：975人死亡。究竟系乜嘢嘅磨盘，能够将一个守法公民监生磨成夺命死神？当权贵高嗌反美系工作，但就喺洛杉矶挥金如土时，底层嘅民众已经喺暗处组队。今日我哋撕开北京房山血案嘅黑幕，睇下呢一场互害背后嗰个即将崩溃嘅制度真相。北京房山大寒计大闸发生嘅残车伤人事件，事发之后，当地多个闸市陆续被封锁。不过，随住更多信息嘅流出，呢一宗事件嘅严重性似乎远超过我哋所能见到嘅，将佢称之为一个历史性大案，亦都不足为过。目前网上流传嘅一啲讲法显示，伤亡人数可能远高过之前嘅认知，可能接近千人。而疑犯嘅罪行亦都唔单止系铲车伤人嘅嗰一啲事。时间翻到3月29号星期日早上7:30，北京房山区韩村河镇大韩计村嘅市集啱啱开档，豆腐花烧开咗，大镬菜都喺度冒住热气，卤水烧到香气飘到半条街。这个是北京街区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周末早市，几百户人家的早餐就由这里开始。在那些夕阳的摊位之间，有一个男人在这里缓慢地移动。根据财经网事后发出的调查报道，黑色星期日几时这篇文章在发出后无奈就被删除，但在被删除之前已经有足够多的人截图流传。记者描述这个人穿着灰色旧背心、深色裤，脚穿着一对残旧的运动鞋，斜孭住一个黑色袋。村民后来想翻起佢嘅样子，只系讲咗8个字，眼神好直，一言不发。佢每行近一个熟食档，就假装询问价格，或者假装准备消费，趁档主忙碌嘅同时，将嗰个黑色包靠喺镬边上，包入边嘅底部事先开咗一个细窿。高浓度的工业亚硝酸盐就由那个细窿模式地流入了镬入面，就这样一个煲又一个煲。他好像一个普通的顾客在集市入面闲逛将近2个钟头。财新的报道记录，他帮衬的摊位超过50个，豆腐花、大镬菜、卤水几乎覆盖了整个集市所有类型的熟食。呢度解释一下工业亚硝酸盐系乜嘢，系一种外观同食盐非常相似嘅工业化学品。人如果误食，会造成身体严重缺氧，轻则昏迷，重则心跳骤停。佢有合法嘅工业用途，但一旦投入食物镬入边，就系杀人嘅毒药。更加危险嘅系，人中毒后唔会立即发作，而系要等到消化吸收之后先开始显现。这个就给了他充裕的时间去完成接下来的事。上周9点过后，第一批食客陆续倒低。事件发生的当日，财经网的记者赶到现场，但是在医院的第一道门口就被挡住。院方提出的理由是4个字，统一安排。什么时候安排，安排什么，由哪个来安排，没有任何说明。财新的记者没退，转身想由侧门进入，又被挡住。上采访门口等待的家属话，讲到一半，3-4个自称是街道工作人员的男子走过来，站在记者和受访者中间，将对话打断。财新的调查几实后来指出，采访全程无论行到哪里都有人跟住，不是远远地跟住，是贴身跟住。兼且记者在采访时，他们还要强行打断插话。一位住在附近的村民最后将个头凑近记者，压低声音讲了一句话， 呢几日查得特别严，乜嘢都唔可以讲。讲完佢后退一步，眼神瞟向旁边嗰几个工作人员，然后就开咗。村民呢句话意味住管制由事发起就已经启动，而且唔系针对外地记者，系连本地村民亦都一并纳入咗管制范围。呢个并唔系出事后嘅临时反应，呢个就系预备方案，或者至少系被训练过嘅本能。财新嘅记者最后能够带走嘅只有一篇被阉割咗嘅报道，但就系呢篇已经被阉割嘅报道，最终亦都未能够留低。在发出后冇几耐，他连同所有的截图转发和讨论一起由中文互联网上。你现在看到的财新报道讲了什么，都是由网友截下的截图里面拼出来的。几日前网络上短暂流传了一份警情通报，但之后被删除了。这份通报声称，截至发出时 ,1170 人中毒，其中975人抢救无效死亡,195人仍然在紧急抢救。975人，你第一个反应可能是这个不可能，这个是谣言。我理解，因为这个数字相当于两架满载的大型客机。在和平年代一次投毒能够造成这样的伤亡，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边界。正因为这样，这份警情通报亦都被很多人说成是造假的谎言。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想这个问题，如果这份通报是谣言，是有人凭空捏造的，那中共早就将造谣的人捉起来，要他们电视认罪了。这个亦是中共常用的辟谣方式，这样既能够驳斥造谣者，又能够安抚民心，一举两得。但中共做了什么？沉默和删除从来就不是无辜者的反应。而财新网那篇被截图保存的黑色星期日几时，虽然报道中只是提及了当日下午的铲车事件造成18人死亡，对那50个祸，对上午的投毒事件以及那份中毒人数通报只字未提，但是报道中那50个祸平均下来每个约20人。虽然1000人的数字太惊人，但在早点时间这个数字似乎是令人信服的，看来它真的发生了。大约在中午前后，在中毒的食客已经倒低，救护车已经入场，集市已经一片混乱的同时，曲某静静离开了人群，消失在集市外围的停车场。财新的报道记录，他熟练地爬上一台停放在那里的工程铲车的驾驶座位，之后这辆铲车冲入人群，在集市里面来回碾压。财新报道，曲某下午的恶行导致18人死亡，上午是毒，下午是铲车，同一个人，同一个集市，同一人。是边个将佢变成咁样？呢、这个男人姓曲，今年53岁，系辽宁锦州人。根据财新网嘅追踪报道，佢曾经喺家乡创办过工厂，创办工厂喺中国，这个意味住佢曾经系嗰种被人称作老板嘅人，有自己嘅事业，有员工，有收入，有体面。这个唔系一个生来就对社会怀有仇恨嘅人。但是后来他的厂房所在的土地被政府列入拆迁范围，双方因补偿问题引发了纠纷，曲某选择了一条最按规矩走的路，走法律途径，上访申诉，寄希望给更高层的官员来主持公道。在中共的制度里面，这条路有一个正式的名叫做信访制度。官方解释是公民有权向上级机关反映问题，请求解决，听起来是一个保护公民权益的正当渠道。但现实是有长期追踪信访案件的人士指出，绝大多数的上访案件最终都会被原封不动地转回到被最初制造问题的那个地方官员去处理。你告院长， 案件就回翻到院长嘅写字台上，由院长嚟决定你讲得有冇道理。呢个循环唔系偶然发生嘅制度漏洞，而系呢套制度本身嘅设计逻辑。佢嘅功能系将上访人士困喺一个永不停转嘅磨盘入边，直到佢嘅时间、金钱同意志力全部用尽为止。曲某在这个磨盘入面走了很多年，财新的报道记录在不断的奔波中，他的积蓄一滴一滴地耗尽，性格亦都逐渐走向极端和孤僻。那个当年在锦州创办工厂的老板，最后变成了一个眼神很直、一言不发的男人，带着一个底部开了个细窿的黑色袋，独自一个人游走在集市的摊位之间。在这里停一下，给你想一个问题。在曲某行到3月29号之前，他做过的每一个选择是不是那条应该走的路？厂房被强拆，他没有暴力抵抗，他走法律途径补偿不公，他没有找人报复，他上访申诉，上访没有结果，他继续挨，挨到积蓄用晒，挨到性格变形，每一步他都选了那条正确的路，而那条路将他变成了3月29号早上那个人。这个不是在这为他的罪行辩护，那50个锅里面倒下的是跟他一样的普通人，是跟他一样在这个系统底下挣扎的人，他对他们犯下的是不可饶恕的罪行，没有任何藉口可以为这个辩解。但有一个问题必须要问，而且要问得很清楚，是什么将一个守法的工厂老板一步一步逼成这样的人？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曲某身上，而在那个磨盘上，而是在那个磨盘上，那个将他的积蓄、时间、尊严和最后一点理性一点一点磨光的体制。而那个体制在3月29号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删帖、封口、驱赶记者，将数字藏起来。他制造了曲某，然后他转过身假装曲某从来都不存在。如果说曲某是这个系统运作到极限之后制出的一个人，那你接下来要看到的是这个系统还在日常运作中，正在同时对几亿人做的事，他不会总是制造曲某，但他在以另一种方式在每个人身上一滴一滴地关闭每一扇能够出去的门。大家都知道牙齿甩了还可以植牙修复，但是眼睛一旦受损，想救回就真的没那么简单。那牙齿和眼睛哪样更加要被呵护呢？我哋日日刷牙2-3次，牙齿保养做到足。但系你有冇谂过，由朝早起身擘大眼睛开始，眼睛就一直工作到夜晚瞓觉先至停，系最后一个休息嘅器官。而尤其现代人日日喺手机电脑前至少7-8个钟，眼睛嘅负担比牙齿重好多。我哋喺度向你推荐 Wise Quest 明目冷敷眼贴。日日给你的眼睛来一个深层滋养，帮你防眼涩、眼攰和眼压高。不要等到眼睛出了事才来后悔，眼睛都要有日常护理，由现在开始守护你的视力。输入专属优惠码月，享受独家95%优惠。房山惨案不是孤立的，它发生在一个更大的背景入面。中国经济正在断崖式下滑，底层的民众已经被逼到墙角。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尾，北京20至30岁常住年轻人口只是剩下454万人，比2020年减少122万人。最近几年，这些年轻人不是逃离北京，而是根本不敢来。程式员夫妻双双失业，每日投缘的简历，北大毕业生最后只能够送外卖，有人拿迟后才发现身体已经拉响警报，但就连健康都换不到一份安稳。北漂的网志作者在影片入面说，租屋6-7年就要用20-30万，买楼根本就无资格，在路边小铺买几样普通的蔬果就要用70多元，小路仔要吃生果， 但就连榴莲都不敢买。更惨的还在后面，新一轮失业潮已经来了，房地产全产业链、传统燃油车产业、基础客户服务和银行柜员这三大行业正在大规模裁员， AI 和自动化将重复性职位一个个替换，留下的人只能够减薪加量，日子过得提心吊胆。2025年9月，财新网曾经报道，国家数据局副局长陈荣辉组织34个省调查机构摸底，内部数据显示，全国约有4750万露宿者，比2020年增加5倍多，其中33岁以下占61%，年轻化趋势明显。深圳天桥下、上海通宵、麦当劳、北京火车站，到处都是失业的白领、农民工、破产商贩在这里过夜，有人中年夫妻双双被裁员，楼宇按揭压到透不过气，有人在以色列打工，宁可被炸死也都不想回国穷死，因为在那边一个月能够赚到3-4万到700万，在家乡就连饭都吃不饱。中共最擅长的就是用脱贫攻坚的宣传去掩盖真相。李克强当年讲过，中国有6亿人，每月收入亦都就是1000元，这句话现在听起来还是那么刺耳。贫穷不是发展的副产品，而是中共维持控制的必需品。只有令大多数人忙着找下一餐饭，他们就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想，为什么我没有选票，为什么法律不保护我。当制度将人逼到绝路的时候，反抗就成了唯一出路。最近在抖音上，一位网友发起全网寻找心狠手辣江湖人，一起组队，短短时间就有几万人点赞，大量回应。有人说，算我一个，我一日能够解决一个市级笔，我一日能够解决一个市级单位。有退伍老兵说，后悔当兵，保护了给我血的人。还有人直接留言，13亿穷人都是后备军团。网民在评论区说，再过2年更惨，欠薪、失业、啃老啃不下去的时候就是危险的时候。更加令中共高层夜不能寐的是国际上的信号。4月6日，川普在白宫复活节活动上公开表示，美国曾经向伊朗抗议者提供大量枪械，原本要交到民众手上，叫他们反击暴徒，结果被接收方私吞了。他说，我对某些人非常不满，他们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这番话在中国网络上很快发酵，很多人留言，剧情推得这么快，他们自己知道这一班高层都是走廊饭桶。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撤销已故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侄女哈米德·苏莱曼尼、阿夫沙尔及他的女儿的绿卡，两个人在洛杉矶被美国移民局海关执法局逮捕。他们一边在美国过着奢华的生活，一边就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支持反美，庆祝袭击美国人。卢比奥说得非常清楚，川普政府不会容许那些支持反美恐怖政权的外国人将美国当作他们的居所。这句话中共权贵听入耳，简直是晴天霹雳。几多高官子女、太子党嘴上叫反美是工作，实际上将屋企和钱都放在美国。子女在哈佛读书，自己在加州买豪宅。卢比奥这一手等于将反美是工作、到美国是生活的两面人的路塞死了。外界普遍认为这个只是开始，一旦台海有事，美国就会启动更大规模的清算，绿卡注销、资产冻结、直接遣返。北京房山这一宗连环惨案不是道德决裂的个别事件，而是制度性绝望的必然产物。中共用70多年时间打烂传统文化，制造原子化社会，维持大规模贫穷，令底层的民众忙于生存，无力反抗。现在经济下滑、失业潮、道德下滑同时爆发，民间又退出竞争，走向组队，外部又有美国这么强大的信号在点火。历史走到今日， 中共自己最清楚，他已经到了自食恶果的时候。赤马红羊年，民间的怒火，经济的寒冬，国际的围堵正在汇聚成一场边个亦都挡不住的巨变。时代变了，当一个政权将自己的民众逼到宁可被炸死亦都不愿意穷死的地步，他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真正的希望从来都不是等来的，而是醒来的人越来越多，企出来的人越来越勇敢的时候。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